诗篇110篇，诗篇110篇，这个题目是耶和华所选之王，就是讲到耶和华和他的王，就是代表主。题目是颂主秉王之权，秉是秉公行义的秉，颂主称赞主秉王之权，特别讲的王的权柄，讲的王的权柄。第一节，安息在神旨中，安息在神旨意中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，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一段题目是安息在神旨中。第2节到第6节，神允许都必成就，神允许都必成就，括弧让主掌权。这章特别讲到主的权柄，让主掌权。最后是第7节，你必抬起头来，你不疲乏不困倦，就指着主呢。他必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他必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就主耶稣最后的得胜，打败了最后的那一个多国的战争，彻底的打败。这最后就是第7节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1节。第1节，这节应该是到，就是前3句话，前2句话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就到这里为止。这几句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就是神对我们的主说话，说什么？你坐在我的右边。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坐在神的右边，那有一定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章，希伯来书的第1章，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尽了人的罪，就坐在至大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洗尽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所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他坐在天父的右边，这件很重要，就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升入高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完成了洗净人的罪，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功，所以他坐在神的右边。但是下面等，还有一个等，就是主还没有最后做王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我使你，就是神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什么时候仇敌做脚凳，主就做王，主做王的时候就是仇敌做了脚凳。那我们要看灵前第15章，这有关的圣经是非常重要。15章，灵前的15章，这里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 那就是基督作王的时候。所以基督作王的时候，仇敌都当脚蹬。这仇敌是谁？这仇敌第一就是两个兽，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在启示录的十九章，那就是第二十节，十九章的二十节，那里给我们看到两个兽，哪两个兽？就是敌基督和假先知，敌基督和假先知耀武扬威，狂得不得了，一统天下，做王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但是没有多久，他的结局就到了。那这个结局就是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的十九章告诉我们，十九章第二十节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什么叫擒拿呀？被捉住了，被捉住了。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就是他们的结局。那这件事完了，还有什么呢？那就是最后的魔鬼。魔鬼，那怎么样呢？魔鬼是在国度之后，魔鬼被圈起来了，圈了多少年呢？一千年。被圈在哪里啊？被圈在这个无底洞里头。被圈了以后出来又闹一番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个魔鬼最后也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。所以这件事很重要，这就是彻底的魔鬼做了交代。那就是二十章启示录啊，启示录我们刚才看的是十九章，是不是？现在你看第二十章启示录，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，二十章第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，他迷惑够了，他来围绕着蒙爱的城，圣徒的营，结果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这些个人，就是他迷惑的人，各个马各的人就烧灭，而他自己呢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句话你要记住，什么时候魔鬼被扔进去了？彻底的，魔鬼也好，敌基督也好，假先知也好，通通的扔进去了，那么就是平安了。这个整个的国度就是神掌权，这就是主耶稣是真正的掌权了。所以说这个说就是什么？仇敌做了脚蹬，做了脚蹬。那接下来什么？那就是神一切的应许，有关国度的应许完全的应验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主，底下我们看二到六节，二到六节，神应许都必成就。应许就指着一切有关国度的应许，有关羔羊的婚宴，背提是羔羊的婚曲，这个呢是大家在地上一同欢乐，那就是羔羊的婚宴就将来到。所以这就是主真正的掌权，真正的掌权就是二节到六节，一直到六节这一段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伸出什么杖啊？能力的杖，这能力的杖就是主耶稣掌权的杖，主耶稣作王的杖伸出来了。谁？主耶稣，他亲自 在国度里掌权，又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又加了一句，在哪里掌权？在仇敌中掌权。那么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这个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宜，是指的国度的子民，国度的子民再没有一点罪恶，圣洁的装饰，一同来敬拜神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个个都是甘心牺牲自己，而且你的名好像清晨的甘露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清洁，这样的圣洁，而且是这样的美好，如同清晨的甘露。括弧，你年少时的光耀，就好像年少时的光耀一样，如同啊清晨的甘露就降在地上了，就是这样的美好，就是从天上降下来。我们基督徒被提的基督徒是从天上又降临在地上，像清晨的甘露这样的美好。这是一段，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主掌权的日子是什么样美好，是怎样的美好，个个是圣洁的装饰为宜，甘心牺牲自己，像清晨的甘露一滴一滴的淋到，像清晨的甘露是这样的柔软，是这样的美好。在底下一段也是这一段里的，应该是四节到六节嘛，二节到六节，这里还没完，但是这是另一个意思。另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四节一直到六节这一段是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。什么事起誓？这件事是指的神，指的耶稣基督起誓，是起誓立他做永远的祭司。为什么要起誓？就说明亚伦做祭司没有起誓，但是基督做祭司必须起誓，因为是神立他做祭司。还有亚伦的子孙有死的阻隔，到了说就死掉了。现在亚伦在吗？不在了。他不能永远活着，他也不能够长远为你祷告，也不能长远的为你献祭，为你赎罪，都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就立了另外一个祭司，这个祭司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永远永远永远的可以为我们做祭司，为我们在天上做代祷的工作。所以主耶稣现在已经升入高天，在高天做祭司，这个祭司是启示而立的，是神亲自启示而立的，而且让他永远做祭司。这里有这么几句话，都是说明主耶稣做祭司是神立的，是神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伦子孙有死阻隔，亚伦子孙不能长久活着，亚伦子孙也会犯罪，所以不能够成为永远的祭司。所以神要立一个永远的祭司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头一次提到是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，创世纪十四章，当亚伯拉罕打败了五王以后，打败了四王，打败了四王以后，麦基洗德他竟然能够代表神亲自来慰问这个亚伯拉罕，带着酒和饼来慰问安慰，这样的来。他是谁？他是平安的王，他是永远的王，他是公义的王，而且他是无父无母无祖母，无命之生无生之死，就是没有这些个人间的事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至高神的祭司，而且不但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另外他还是什么？第希伯来书二章的十七节，希伯来书二章的十七节告诉我们他是什么祭司，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希伯来书几次提到他是怎样的祭司，是什么样的祭司。 二章，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说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你想想，这位祭司可以永远为我们在一起，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代祷。所以在这个哪里啊，在以赛亚书都提到他为罪犯代求，就是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主也在为他们祷告，为罪犯代求，也为我们代祷。所以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还是什么，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还有他是永远的祭司，意思他不会死亡，他不会犯罪，他不会灭亡，是永远的祭司。还有一个是至高神的祭司，至高神的祭司。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祭司，那个永远活着，而且呢为我们代祷。所以今天你我能够蒙恩典，你别忘了天上谁我们祷告，神在为我们祷告啊，主在为我们祷告。他是至高的祭司，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他是永远的祭司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也是什么呀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什么呀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随时你要祷告主，你要求主，求主为我们代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担当我们，求主体恤我们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而且他这个祭司是叫我们怎么样，叫我们在他面前蒙恩。特别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，这就不用翻了，第三章第六节和十四节，是不是六节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，翻翻也好啊。第三章，第三章的第六节说，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是一句，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们当然不够坚持，所以这里两句话就告诉你，都是让我们坚持到底。一处就是第六章，第六章是指的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那你就是在他的家里有份了。十四节，十四节，我们若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这两个坚持到底很要紧。主是我们大祭司，你都没有坚持，那你也没有份了，真的要坚持到底。可夸的盼望啊，这里说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两个记下来太宝贵了。我常常想，你说说主的恩典多大，叫我们怎么，我们坚持到底就有份了。但我们常常很难坚持，你咬牙，你今天坚持到底，再忍耐，再等候，坚持到底，不要半路就作废了，半路就不信了，半路又是软弱了，又是怎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坚持到底，主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，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是我们至高的大祭司，也是我们尊荣的那一位大祭司。所以说这个圣经这一章里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他能够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有份。这就是第二节到第六节，到第六节我们接着看吧。这些话还没说完呢，这里就是怎么样说他是永远的祭司呢，这里就是我们再接着看吧，就是他是尊荣的有威严啊，就这里从第二节第二节到第六节嘛，二节到六节，二节到六节如同清晨的甘露。现在四节了，耶和华起誓绝不后悔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这个大家那个理解就对了，什么叫做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呢，就主耶稣不是照着亚伦的次序，这个等次就是次序，不是照着亚伦的次序做祭司。如果是照着亚伦次，他不能做，因为他不是立位之派， 他呢也不是利未人，不是到亚伦等，他是到了另外一个等次，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为我们成为永远的祭司。所以我们要感恩，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破把伤什么打伤列王。下面就是主的全能，既然主是这样的永远一个王，而且仇敌都要被他打碎，所以这里就是他是我们右边的主，是我们得胜的主。写就是他发怒的日子要打碎谁啊？打伤列王，他也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尸首就遍满了各处。所以这些呢，在最后哈米基顿的战争，这个战争是谁起的？这个战争是乌灵起来的，乌灵引诱列国万国的人都来打仗，但打仗的结果呢，是基督得胜，彻底的粉碎。基督第二次来，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，就把这场战争整个都毁灭，是的。所以尸首就遍满了各处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，这就是彻底的粉碎这个列王的战争。这场战争是魔鬼发动，全球的战争，名字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末了已经起了名字，叫做哈米基多顿。这就是人类最后的战争，打这个结果什么？彻底被打碎。这就是主彻底打碎这个，那就结束了，整个战争就结束了。所以最后就是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这个形容主耶稣彻底的粉碎了仇敌以后，那他就休息了，就休息了，就到此为止了啊！他就完成了这一切的使命，所以他没有疲乏，他没有困倦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主耶稣就到此就结束了这个战争，那基督就继续的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不但是一千年做王，以后接着耶稣在永世里也是做王，是吧？所以说仇敌打败，仇敌粉碎，这是非常要紧。什么人要受苦，什么人要受审，什么人要受罚，那就是恶人。你拜受，你跟着他走，你接受他的印记，那最后你要痛苦，你跟受一起受苦。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跟受，跟这个敌基督的事情要完全的分别出来，拒绝拜受，拒绝受的印记，拒绝这一切。但是启示录也告诉你，凡不拜受的都要被杀。那你说可能你头一天你信了耶稣了，第二天你就被杀，那也不要紧，你被杀，你肉体死了，你灵魂就已经得救了，就马上就到了天上了，那也不要怕。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国度里有份，我们主是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王权是多么的宝贵，也多么的伟大，所以他是在仇敌中也要掌权。他掌权的日子那是最美了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穿着是圣洁的服装，圣洁的装饰为宜，甘心牺牲自己，这个像清晨的甘露一样。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将来的光景。所以主耶稣他要掌权直到永远，目前就等，这个等就是等着仇敌要做脚凳。主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在做什么？一个是给我们预备地方，一个是为我们做祷告。别忘记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祭司，而且是为我们永远做祭司，他不会死，是吧？亚伦子孙他不但死了，他儿子也死了，是不是？儿子的儿子也死了，所以不可能都是暂时的被死来阻隔。但是这位祭司是为我们活到永远的，他是按照这个等次是永远为祭司，这个多宝贵啊！所以我们感恩赞美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天天为我们祷告，担当我们，代替我们，所以我们更要刚强壮胆，靠着他我们要刚强壮胆，不是还是扭扭捏捏软软弱弱。求主给我们能够得胜一切的环境，知道主是在为我们代祷，而且永远来担当我们，来代替我们，他是不死的，他是永不灭亡的。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祭司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能够体会主的心，真正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主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大祭司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要赞美。所以最后就是感恩赞美，是吧？我们要感恩，要歌唱，要赞美。所以这个第一节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正直的大会中，就是主神说，一直告诉你，整个的诗歌的目的就是把基督彰显出来，认识到基督的王权是神亲自给他的，是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神亲自把这个权柄给了他，他坐在神的右边不是白坐的，他等着等最后就是基督要做王，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，使他有一天能够伸出能力的杖来。记住，他伸出这个杖，他就要掌权，他掌权，掌权的日子你说多么美好。所以说让我们等待这个日子来到，让我们警醒预备自己。